献给我们的弟兄姐妹。感谢神，鲁干牧师已经平安的回到我们当中。水谦师母应该这个星期五也会回来哈。首先呢，我给弟兄姐妹读以赛亚书55:8-9两节经文。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感谢神，因他实在有数算不尽的恩典。2019年，神把我们一家带到陌生而又美丽的印第安纳州。因着疫情，我们的机票多次取消而留在美国。在这5年多的时间里面，我在我们的母会门招聚会门招，到北加州美孚神学院接受神学装备。去年又有机会回到母会粤语堂实习，今天再一次的来到这里中文堂与弟兄姐妹来分享，一同学习神的话语。我的心里真的是充满感动与感恩，也借这个机会谢谢母会与弟兄姐妹对我们一家给予的支持鼓励，愿神在永恒当中亲自纪念。上个主日，小华长老传讲了《列王记上》3-4，让我们首先一起来回顾一下。小华长老从4个方面分享了一个题目：真智慧从神而来。所罗门王他不求长寿、富贵以及报仇，神悦纳所罗门的祈求，就赐给他聪明智慧。所罗门的智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并且神加添他尊荣富贵。讲到所罗门王，他自己他不愁长寿复仇，所以神就悦纳所罗门的祈求祷告，就赐给他智慧。还有一点，第三点，讲到所罗门王断案的这个故事啊，圣经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讲到两个妓女为一个男婴争得不可开交，所罗门王就命令拿刀将其劈为两半，他智慧的判定谁是孩子的亲生母亲。由于所罗门王他的智慧是从神而来，所以带来了荣耀的治理。因着神的保守赐福，所罗门王治国的智慧让以色列民安居乐业，让以色列国四境平安，可以说这个时候是国富民强，国泰民安。那么今天呢，我会传讲《列王记上》5-7的内容，是关于所罗门王建造圣殿的信息。如果弟兄姐妹有圣经，可以打开圣经啊，《列王记上》的5-7啊，第5章，我们可以看到是所罗门王在建造圣殿的一个预备阶段。所罗门王他与西兰王，就是推罗王西兰立约，彼此合作共赢，心思动众，提前预备建殿圣殿所需的材料。列王记上第6章，我们看到是建造期，看到所罗门王建造圣殿的外部结构与内部的一个装饰，总共用了7年的时间。列王记上的第7章，我们可以看到王宫建了13年，户男啊，就是能工巧匠户男，他建造了圣殿的各样圣物，圣殿完工。如果我们稍微的做一些观察，就可以看到这3章的经文在文学的归类上属于历史叙事的题材。如果我们进一步的去研读查考，会发现圣经作者他有意的插入了一些特别的很重要的经文。到底这些经文是要带给当时的以色列民以及现今的我们怎样的属灵的意义呢？所以我今天根据列王记上的5:5、6:11-13、7:51，给弟兄姐妹分享的题目是 建造合神心意的殿。让我们怀着一颗感恩跟敬畏的心，我们一同来诵读今天的正道经文，神的话语。请，我定义要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殿，是照耶和华应许我父亲大卫的话说，我必使你儿子接续你做你的位，他必为我的名建殿。耶和华的话临到所罗门说，轮到你建的这殿，你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遵从我的一切诫命，我必向你应验我所应许你大卫，我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并不丢弃我名以色列。所罗门王做完了耶和华殿的一切功，就把他大卫分别为圣的金器和器皿都带来放在耶和华殿的府库里。根据这三段经文啊，我分三点来与弟兄姐妹分享。要建造合神心意的殿，首先我们需要领受从神而来的使命，并且需要谨守遵行神的话语，我们就一定啊，我们的生命就可以彰显出神的荣耀。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领受神的使命。所罗门王他于主前970年登基，住完的第一年他就定义要建圣殿。我想从个人的角度，不排除所罗门王他有自己的私心杂念，就是希望透过建圣殿来达到他的宗教与政治的目的。具体来说，所罗门王就是想通告以色列民，我所罗门是神选之人，是神力之王，以色列现在国泰民安都是来自神的赐福，因此建造圣殿从宗教上必然使全以色列民万众一心来敬拜耶和华神，同时也可以达到国民顺服所罗门王管制的目的。然而我们透过这节经文，我们确信所罗门王他定义建殿，更是他牢记并顺服神的使命，也是遵从父王大卫遗愿的高度体现。就如经文耶和华神曾经对大卫所说，我必使你儿子接续你做你的位，他必为我的名建殿。在这里或许有弟兄姐妹会问，为什么神不让大卫而指定要所罗门来建殿呢？我们来看一段经文给了我们清楚的解释，历代志上22:6-10，我读给大家听。大卫招了他儿子所罗门来，嘱咐他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对所罗门说，我儿啊，我心里本想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你要生一个儿子，他必做太平的人，我必使他安静，不被视为的仇敌搅扰。他的名要叫所罗门，他在位的日子，我必使以色列人平安康泰。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他要做我的子，我要做他的父。他做以色列王，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这段经文清楚地表明，大卫因为多次打仗，流了很多人的血。每一条生命都是神所造所爱，大卫显然因此犯罪得罪了神，因此神不允许大卫建造殿宇。所罗门定义建造圣殿，正是因为抓住了神话语的应许，从而领受了建殿的使命和呼召。亲爱的弟兄姐妹，使命就犹如一座灯塔，引领我们前行的方向。使命绝非一句空空的口号，它一定会催生强大的 原动力。因此领受使命的人一定会带出实际的行动。7月3号到6号的 MCCA 中西部夏令营，我们教会有好几十位的弟兄姐妹一起去参加。主题讲员钟牧师的这张图片令我印象深刻。大雁迁徙需要体力，更重要的是方向。我想大雁的这种使命感与团队的协作精神，在列王记上的5章更加可以让我们看到。我们来看一张地图，结合圣经5章，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黎巴嫩，现在黎巴嫩境内的这个推罗，在箭头最上面那个箭头，所罗门派出10几万的劳工在推罗砍伐树木啊，凿石头，然后通过海运与陆路的方式运到耶路撒冷。从推罗到耶路撒冷大概有180公里的距离，海路120公里，陆路大概60公里左右。所罗门动用了183300人的这个劳工啊，在历代志下记载大概是153600。那么这个数字是因为有3万的以色列民的劳工没有被统计进去。另外为什么会有3300跟3600的区别，那个监工的区别啊，其实就是也是两段经文的记载有一些不一样，这些啊无关紧要。我们大概知道有10几万的劳工啊，透过列王记上这个5章，我们可以看到所罗门王他的卓越的外交智慧跟他的体恤国民的这样的一个情怀。他的外交智慧主要体现在哪里呢？第一，他非常的把握时机。我们来对照看一下列王记上的5章，所罗门王在登基的第一年，趁着推罗王派出的使节，外交使节来访问的时候，他就抓住了这个机会，同时派出使节去推罗王那边，所以就是跟推罗王继续的保持跟大卫时代就保存的这样的一个外交关系，把他建殿的愿望啊跟推罗王讲明，所以推罗王也非常的喜悦所罗门的这个建殿的愿望，他们彼此呢就做成了这样的一单非常啊这样的非常好的一张的外贸交易，我们可以说叫外贸交易哈、啊，所以彼此啊各取所需，资源共享啊，他们有丰足的这个黎巴嫩树木，有丰足的石头，以色列是个农业大国，他们有很多的农产品彼此进行交换，并且我们看到他继续的跟两个国家立约啊，睦邻友好，这可以说在现今的以色列跟周边的国家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睦邻友好的一个美好的见证给我们看到。另外他的智慧体现在内政上面，我们看到他派出的以色列人的3万的劳工啊，他们3万的劳工其实每一次只派出1万，另外的2万人干什么？就是做1个月休息2个月。我常常就在想，哇，这样的老板真是太好，如果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在公司上班做1个月休息2个月，工资照拿，好不好？好的无比是吧，真的很开心哈。但是我们开心之余，更加让我们看到神他对借着所罗门对婚姻家庭的保护跟赐福，不是吗？也提醒你我做神的工，我们不能忽略家庭的需要，这管好家庭同样是在做神的工。阿们。所罗门他因着领受了从神而来的建殿使命，因此他付出了实际行动，防止他建殿的实际的行动的落实必然会推进建殿使命的实现。亲爱的弟兄姐妹，请问我们基督徒的使命是什么？使徒保罗他给了我们一个答案，我们一同来读好吗？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是不真 啊，讲到王子，他说了这样一句话，每一个基督徒要么就是一个宣教士，要么就是在悖逆神的路上。他这句话有点极端，但是不无道理。非洲的宣教士大卫·李文斯顿说，神的呼召不是一个负担，而是一个荣耀。寻道中创始人约翰·威斯理说，你要将世界当作你的教区。所以我们看到每一位神重用的仆人，他们都是胸怀使命啊，跟呼召。在这里我给弟兄姐妹做两个小小的见证。我在那个中文堂2021年就在这里，在中文堂四月啊，2021年四月份的时候，神使用詹牧师的一篇信息，主要用小驴驹的信息啊，呼召了我。不久后我就在自己的微信啊，我向神祷告，立下了自己的信仰宣言，也是我的座右铭吧，追求真理，活出见证，立志传道，荣神益人。我想这就是我从神领受的使命。我再给大家讲一个小见证，就是易牧师的太太艾米师母。艾米师母她是第三代基督徒，她在我们教会曾经做过超过15年的执事。她有一个弟弟叫崇颂恩，还没有信耶稣。七月初，他的弟弟跟弟媳妇从加州来看望易牧师跟师母。在他们临走的那一天晚上，艾米师母她凌晨4点钟就醒了，然后就一直无法入睡。师母跟易牧师说，我的弟弟弟媳明天就要回加州了，我现在就要起来给他们来传福音。第二天一早，师母真的就抓住他的弟弟，给他再次的传了福音。他弟弟的回应是不觉得自己有罪。第二天一早，伊姆斯跟师母跟我说了这个情况，我也趁着早餐的时间过去跟他的弟弟跟弟媳简单的分享了我自己的信仰经历，以及我自己啊对罪的一个想法。最后在伊姆斯的提议下，我们一同为他做了一个祝福祷告。我征得艾米师母的同意，分享了这个见证。师母的弟弟崇颂恩信主是师母一直以来的愿望，在这里恳请弟兄姐妹在祷告当中纪念啊，就是崇颂恩艾米师母的弟弟。第一点，我想也给弟兄姐妹带来一个应用，请问您的人生使命是什么？我不知道今天在座或者是线上有没有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如果有，请您一定认真思考，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您竭力追求的或者拥有的一切是否真的可靠，是否真的可以给您带来安全感与内心真正的平安。已经信主的还不明确自己人生使命的弟兄姐妹，请您不用灰心，只要多多的向神祷告，谦卑寻求，相信圣灵一定会赐下并引领您前线的方向。我们已经清楚的从神领受使命的弟兄姐妹，祝贺您，就如保罗所说，我奔跑从此不再无定向，斗拳不再打空气。我们来看第二点，遵行神的话语。列王记上第六章开篇就讲述了建殿的时间。弟兄姐妹，圣经出现的一些时间跟数字，我们需要特别的敏感跟留意，因为这关系到以色列整个历史，更关乎神的救赎计划。首先我们看到480年的构成，在旷野40年，约书亚攻占迦南地7年左右，加上四世纪时代的约350年，撒母耳扫罗王时期的40年，大卫王40年，所罗门登基到现在建殿4年，所以加起来 是约480年。这个480年更加有一层属灵的含义，40年代表一代人，12代表以色列的12个支派。由此我们可以推算出来，主前的966年建殿加上480年，也就是说出埃及的时间就是主前1446年左右。在这里我们还看到一个数，就是西弗月，在犹太历里面西弗月是犹太历的2月，也就是我们阳历的4月中旬到5月中旬之间。从所罗门破土动工的时间让我们了解到，16万多的劳工与监工，还不包括推罗王派出的工人，整整花了3年多的时间来预备圣殿的木材跟石头，也确实让我们看到建造圣殿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在这里也许有弟兄姐妹会问，为什么所罗门王他选择在2月份而不是1月份就开工呢？为什么所罗门王他的圣殿第二点，所罗门王他的圣殿到底建在哪里呢？犹太历的1月也叫正月，被称为尼撒月。1月份的正月14，我们知道是犹太人必定要过的3大节期之一月节，接下来就是15号到21号7天的除酵节，也叫无酵节。所以在以色列民普天同庆的节气当中来安排动工建殿，显然是不合适的。打个比方说，请问弟兄姐妹，如果您公司的老板安排其他的同事都去旅游，唯独指派您需要在公司里面值班，请问您的心情会好吗？肯定是心早就不在公司里面了，对吧？还有一个原因，就是1月份还属于以色列的雨季，不适合开工。因此选择圣殿开工的时间，再次让我们看到所罗门王的智慧。列王记上的6章1节只讲了开工时间，却没有交代施工的地点。所罗门王的圣殿到底建在哪里呢？我们看到历代志下的3章1节告诉我们，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他父亲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兰的禾场上，大卫所指定的地方预备好了，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请弟兄姐妹注意，摩利亚山就是创世纪22章所记载的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第一圣殿选择建造在这里，再次的预表了耶稣基督以及救赎计划的延续。好了，让我们再次的回到第二章来思想，第二点来思想，为什么圣经作者更确切的说，神要在列王记上第6章的中间拦腰插入这么一段经文呢？我想至少有以下2个原因。第一，从这3节经文的上下文来看，此时圣殿的外部结构已经建造完成，接下来面临圣殿内部更加繁重与细致的雕刻与装饰的圣工。建造圣殿是一项耗时耗力更耗财的工程，所罗门王他经过3年多的建殿准备，又经历圣殿从破土动工到建造成型，在这期间所罗门王既要处理国家大事，又要操劳圣殿的工作，好几年下来，所罗门他的身心也许已经开始出现了疲乏和软弱。耶和华神正是因为看到了所罗门王他心灵上的需要，恰到时机赐下这段宝贵的话语，就如久旱遇到甘霖般能够滋润到所罗门王的心，相信会带给他很大的安慰和鼓励。第二点，从这3节经文我们看到，这是神赐下的一个带应许带条件的应许。 所罗门王朝思暮想的建殿梦想，如今真实的已经映入在他的眼前，他的内心会不会把调动各种资源的能力跟智慧都归给他自己呢？想到有一天全以色列民都将涌入耶路撒冷的圣殿来敬拜，当所罗门王他站在王宫的这个楼顶，看到人山人海，他是否会认为是自己的丰功伟绩呢？是否会因为眼中只看到华丽宏伟的圣殿，而再也看不到应许他建圣殿的那位至圣所里面的神呢？所以神赐给所罗门的这段话不单是鼓励跟安慰，更是一种提醒和警告。感谢神，很荣幸今年六月份我被洛杉矶北美华神录取，开始修读这个道学硕士。第一门课就报了这个刘院长开设的教牧书信。教牧书信我们知道就是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后书跟提多书。他在第一堂课就跟同学们分享了这六个字母。刘牧师他担任神学院院长的职分，也常常被邀请去退休会、布道会做主题讲员及各个教会讲道。根据他的接触跟观察，越来越多的教会将 ABC 与 DEF 的位置颠倒了，看重 ABC 过于 DEF。 换句话说，就是看重事工的果效过于属灵的生命。刘牧师上课他情绪激昂又语重心长的授课的风格给我印象很深刻，有些时候也会让我产生一种错觉，我自己到底是在上课还是在听他讲道呢？我为生命当中能够遇到这样的属灵导师向神感恩。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以赛亚书66篇1到2节这样说：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建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的安息的地方呢？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就都有了。当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神是创造天地万有并一切的主宰，神是个灵，他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宇，神更看重人的内心，听命胜于献祭，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可不可以请帮我一下啊？谢谢。在这里分享一个陈文胜弟兄的一个见证。我2023年回到中国大陆，在长沙见到他的儿子说他因传福音被判3年半。今年的5月份他的儿子微信跟我联系，说他的父亲找不到我的微信了，所以我就重新加了他的微信，跟他聊了1个多小时就是被他的见证再次的深深的感动跟激励，所以就跟鲁刚牧师跟小花长老提议，在我们教会的祷告会能不能有一次再一次的有一次见证分享。我的信心很小，那一天我只想向神求40个人，没想到那一天超过100位由于住民的限制，所以邀请了17、18间的教会跟3间神学院的弟兄姐妹来参加聆听他的见证。真是听到他的见证，很多的牧者都很受感动， MCCA 的主席他们甚至于想把这个见证视频进行剪辑跟各教会的牧者一同来观看，由于当时的时间有限，所以就会推后一下。这个陈弟兄他，我们看到最后一行字哈，他说监狱就是至圣所，就是天堂，这句话让我大跌眼镜哈。我想监狱是一个让人绝望让人窒息的一个地方， 他居然说监狱就是至圣所，就是天堂。我想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每一个基督徒能够跟神以马内利的神同在，我想处处都是至圣所，监狱也是至圣所，阿们。所以这个时候我想神的话语就是会给他带来莫大的安慰跟盼望。第二点，我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应用，就是神亲自跟所罗门来说话。我们也请思想一下，在您的信仰历程当中，是否经历到圣灵跟圣经对我们自己的心说话呢？第三点，彰显神的荣耀。列王记上第六章的末尾告诉我们，所罗门圣殿一共建造了七年，准确来说应该是七年半的时间。然而第七章的开头就记载所罗门，他花了13年才建成自己的王宫。弟兄姐妹，有没有跟我一样的疑问呢？就是神的殿建了7年多，而所罗门自己的王宫却建造了13年，且建得比圣殿还要大得多得多。难道这不是在喧宾夺主，窃取神的荣耀，而要彰显所罗门他自己的荣耀吗？其实不然。首先，神的殿在大卫王时期就开始预备，所罗门建登基做王，他更是倾全国之力，动用了各种的资源。他于主前959年就建成了圣殿。我想一方面因为建造圣殿，以色列的国库已经被大大的消耗，长达3年的预备跟7年多的建设，劳工的身心也早已疲惫不堪。另外一方面，圣殿是以色列的宗教中心，与以色列民的信仰息息相关，因此百姓的参与度与积极性显然会高很多。而王宫虽然是代表以色列的政治中心，但却也是所罗门王他自己的居所，民众的参与度自然会冷淡很多。所以在圣殿完工以后，继续来建造更大的王宫，无论是从材料的预备还是人心，就不难理解所罗门王为什么建王宫，为什么建了13年之久。这更加的让我们看到，所罗门他选择先建造圣殿，再造王宫，以及以色列民对圣殿的参与度，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些其实都在彰显神的荣耀。我们再仔细观察列王记上的第七章，会发现前面只用了12节经文粗略的叙述王宫的建造，却从13节介绍能工巧匠护栏开始，用了长达39节的经文详细的记载圣殿各器物的制造与圣器的清单。我想这是圣经作者的一种刻意编排，他的目的同样也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我们再回到第七章的这一节经文，所罗门王他做完了圣殿一切的工，就把他父大卫分别为圣的金银器皿都带来放在耶和华的府库当中。这句经文告诉我们，所罗门王他领受了神的建殿使命，他没有虎头蛇尾半途而废，而是尽心竭力有始有终做完了耶和华殿的一切的工。这也提醒你我，若做神要我们去做的事，我们的神他一定会保守到底，但是我们人也需要尽到自己的责任和本分。所罗门王他不单如此，更可贵的是让我们看到他此时的圣洁跟顺服。他把大卫时期预备当献给神的金银器皿没有私自占有，而是尽数的纳入圣殿的府库。所罗门他虽然晚节不保，但就建造圣殿的这件事情上面，他的所作所为处处都在彰显神的荣耀，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我凭着信心，我们愿意在主里面一同来追求过圣洁、顺服、陶足喜悦的生活， 这难道不是不也是在彰显神的荣耀吗？阿们。这是一张所罗门圣殿与王宫的图片，右边的区域我们看到就是圣殿的所在，左边的大边的区域呢就是所罗门王宫。第一圣殿建于主前966年，毁于主前586年，一共存续了380年之久。顺便在这里我提一下，第二圣殿它是于主前516年建成，后来经过大希律的扩建，无论从规模还是辉煌都大过所罗门圣殿。今天你我都曾经听说以色列国已经在准备第三圣殿的材料。我们的神真的看重人手所造的殿吗？还是更盼望得着我们每一位的心呢？亲爱的弟兄姐妹，约翰福音的第二章记载了耶稣洁净圣殿，大发易怒，驱赶牛羊，推翻桌子，后与犹太人的一段对话，我来读给弟兄姐妹听。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又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断气的那一刻，大地震动，磐石崩裂，日头变黑，圣殿的幔子立时就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耶稣基督从此为你我开辟了一条通道，成为我们人跟神之间的中保，让你我不再需要通过大祭司献牛羊鸽子，而是都被称为军中的祭司。由此从此我们就可以随时随地坦然无惧地进到神的圣所。想到这一幕，难道我们的心灵不被再次被震撼吗？难道我们不应该再次来重拾我们起初对神的爱心吗？第三点应用，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思想我们的神为我们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你我是否甘心乐意将神所赐给我们的原本就属于神的才干、时间、金钱都为主所用，来荣神益人呢？我们来做最后的一点总结。透过列王记上的5到7章，从三个方面我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了如何建造合神心意的殿。就是首先我们需要领受从神而来的呼召和使命，相信神会借着你我的祷告、圣经经文的话语以及周遭环境来对我们的心说话，然后我们在践行神的使命当中，付诸神行动的当中，你我的心思意念我们可能常常会跑偏。人常常是 看外表跟善行，但是我们的神他是监察人心的，所以我们需要常常的仰望跟对焦十字架，好让神的话语不断的来调整跟归正我们的心思意念。福音的大能跟美善让你我甘心来依靠圣灵，操练顺服，并追求过圣洁的生活。当我们这样去行的时候，我们自然就可以得蒙神的喜悦和赐福。也在这个末世，我们相信我们的生命必如明光照耀，能够来彰显神的荣耀。最后我们一同来读两节经文，来作为今天信息的结束与彼此的鼓励。哥林多前书6章19到20节，请 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感谢您今天借着列王记上五到七章的经文，让我们再一次来思想如何才是建造合神心意的殿。主啊，求你赐下你活泼的话语，让我们领受从神而来的呼召和使命，让我们愿意顺服主你的呼召和使命，在实际的行动当中，我们更是要求主你来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好让我们不偏左右，行在你的正道当中。主啊，我们领受了你的呼召和使命，我们更愿意来遵行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愿意顺服你的话语，追求过圣洁的生活。主啊，以至于在我们的身上就越来越可以彰显出主你的荣耀。主啊，在这个末世，我们真的是如明光照耀，能够让那些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看到我们身上的生命的果子，他们就愿意来就近神，认识神。愿我们在这个世代，我们真的是愿意来信靠基督，顺服基督，传扬基督，荣耀基督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